逼迫的缘故呢，他们不知不觉的，他们自己身不由己的就跑到了英国国家的外面去。所以，这就是我们普通所知道的这个七教条。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七教条有好几种。刚才我们所说的新教徒是所谓长老会里面这一般的新教徒呢，他们希望在体制内改革，最后呢，希望能把安利甘会变成长老会。换句话说，把这个主教的制度呢变成长老会。但是还有一般人，这一般人啊，特别是有一个人叫弗朗玛，这个人，他最早看见，根据圣经啊。他看你说，若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他们中间。所以这一班弟兄们，他们那个时候，这个时候他们有一个很深的感觉，教会呢，实在说来不应该是国家的教会，教会呢，只要神的儿女们能聚在一起，神的同在，主的同在就在他们中间。所以你知道这一班人呢，就是所谓公理中的人，叫做 congregationalist。那么这一班人呢，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公理中。所谓的公理中呢，他们就是相信说，教会啊是只要有一般神的儿女奉主的名聚集，他们就可以很自由的聚在一起。那么这个聚会的地方，他们自己成为一个单位。那么这个教会呢，不能管另外一个教会。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就是公理中的开始。那么这一班有一班弟兄们，他们觉得在体制内改革是没有希望的。今天这种基因根本是人手形成的教会，所以呢，我们应该是没有份的，我们应该要出到营外，我们与主一同的受苦。所以呢，他们从一开始，他们就觉得整个不要说罗马天主教是华比伦，就是今天整个英国的安利甘会就是一个不是出于神的东西。所以今天呢，我们只能够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我们就可以一起来跟随主了。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公理中。那么这一般这个公理中的人，他们基本上是基督教徒，不要忘记。不过这个不是长老会的基督教徒，这个乃是公理中的基督教徒。那就是说，他们从圣经里面看见，今天我们如果要聚集，今天如果我们要跟随主的话，今天我们要看见教会已经堕落了，甚至于整个安利甘的情形都是堕落的。所以呢，他们就自己聚会了。他们觉得你要去改变那是没有可能，因为那个你需要唤醒整个教会的良心。那么后来证明，你知道吗？这一班弟兄们好像是对的，因为你看天这个长老会的这个清教徒，他们最后甚至用武力了，还是没有成功。如果神允许他们武力真的有长时期的成功，那么弟兄姊妹，那就证明说神把他们完全放在一边。神为着要教导他们，给他们看见。今天呢，如果除非教会的良心被唤醒，如果教会良心没有被唤醒的话，那根本就是世界上的一个东西。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公理中的弟兄们，他们实在是有看见，他们实在看见圣经里面所说的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呢，若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主的同在就在他们中间。那么同时呢，他们觉得这一个地方不能够管另外一个地方。换句话说，每一个教会都是向基督、向元首直接负责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公理中的开始。那么公理中有两种，一种呢是觉得仍旧在安利甘会里面，一种呢大部分他们就离开，因为离开以后就变成异端，就不能够在英国待了。所以后来呢，他们就移到什么地方？移到这个荷兰去。那么到了荷兰的时候，有一帮人就接触到那些重浸派的弟兄，他们重新受浸的弟兄姊妹，结果就是门诺会，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门诺的弟兄们，和他们接触以后呢，他们就得到帮助，他们觉得我们每个基督徒应该 要受尽，一定是信徒受尽。因为今天你受尽，必须是因为你就今天，如果我们受尽，必须因为信而受尽。所以现在他们就实行了信而受尽。然后呢，他们有一班弟兄们就回到伦敦。那么这个就是最有名的浸信，这就是最早最早浸信会的开始。浸信会的开始大概是1611年，和那个新定版的英文圣经同一个时候。那么大概1611年在伦敦的时候，那这一班弟兄们因为从同性的弟兄姊妹那里得到帮助，所以呢后来就变成了浸信会的开始。那么宫里中的弟兄们觉得我们都是弟兄，但是有一班人要起来服侍我们，这一班服侍我们的人必须顺服教义才可。那么这个是宫里中的看见。那么这个浸信会的人怎么看呢？浸信会的弟兄说，我们都是弟兄，那么连服侍的人他们不一定要受多少的教育，只要他们是圣灵感动的，他们圣灵呼召他们，他们就可以来服侍我们。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宫里中跟浸信会有一些的不同，但是基本上都是属于堂会主义。所谓堂会主义，就是说我们这一班在一起聚会的弟兄姊妹，他们直接向主负责，他们在那里彼此相爱。那么弟兄姊妹，无论是长老，无论是宫里中，无论是这个，无论是宫里中也好，无论是浸信会也好，基本上来说是堂会主义。那么而这些国家教会，包括安利甘会，包括路德会，包括改革宗，包括长老会，严格说来是地域主义。所以现在很清楚了，特别到了16、17世纪以后，那么现在你看见教会在地，教会地上有4种，你看见一个或者说有最早现在有3种，一个就是原来的罗马天主教会，是全球性的。然后呢，你看有地域，就是地域主义的这一那，就是地域性的教会。那么还有呢，就是堂会主义的。那么一个堂一个会，就是说只要他是奉主的名聚集，结果呢主就在他们中间。所以弟兄姊妹，到了这个时候，你看见到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说这个，所以现在不止有了天主教，也有国家的教会。那么有了这个浸信会，同时呢也有了这个同时呢现在也有了宫里中。那么同时那个时候贵格会也开始，所以我们知道所谓的贵格会，还有呢长老会，不像英国的长老会，英国的贵格会，然后英国的宫里中，那么这些呢都是认为一义分子，都是佛教里面。那么一直到有一个时候，那么结果国家有一个新的法律能够容忍他们，同时能够存在，所以后来慢慢逼迫就没有。但是在那个以前，你知道这些堂会主义的人，那么这些长老会，特别英国长老会呢，就受了许许多多的逼迫。但是后来你看见他们所以他们本来这个长老会应该在体制之内的，结果呢后来也被很自然的被逼到了这个英国国家英国安利甘会的外面去。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现在你才晓得在当时是发生了这许许多多的事。那么现在我们就回到了圣经神与撒地教会，你看见从这些地方来看，像什么基教徒他们多好，可以说今天我们得了许多基教徒的遗产。比方说本人约翰就是基教徒。再举个例子，比方说这个很有名的一个诗人米尔顿，他也是 John Milton， 他也是个基教徒。那不止如此，你知道一个很有名、很会写希伯来书的一个人叫 John Owen， 他曾经他也是大学的副校长，我们知道他也是基教徒。那么今天有人告诉我们说，像这个谁啊，像斯普森也是个基教徒。那么比方说像接着那个谁啊，就是接续那个坎伯摩根的叫中马年 Dr. Roy Jones 也是基教徒。所以我们知道说基教徒的的确确给教会带来了很多的帮助。整个英国的教会所有属灵内容和基教徒发生很重要的关系。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一般的基教徒， 你听清楚吗？你看见吗？结果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么觉得他们最后觉得应该要到国会去。那么所以你看，慢慢就和政治就发生关系，一和政治发生关系以后，然后战争就开始。结果呢，你看见说基督徒也拿起刀，也拿起枪，也上了战场。那么从这些地方，你看见说在神面前不是那样的完全。那么就是后来你看见那些公理中也好，这些唐贵主义也好，你像唐地域主义很清楚的是形势逼出来，唐贵主义毫无疑问的是从神的启示来，那是很清楚很清楚的。所以如果我们讲到我们的恢复的话，我们要说唐贵主义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恢复，因为最早给我们看见这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今天呢我们是奉主的灵一同的聚集，主的灵主就在我们中间。不过唐贵主义有一个难处，那个难处是什么？这就是后来批评唐贵主义的人，是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后来他们必须要接受一个批评。那个批评就是，如果唐贵主义真的延伸下去的话，那换句话说，神的儿女是可以变成很多很多的。那换句话说，如果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接受唐贵主义的话，我们可以在一条街上可以有很多堂，可以有很多会，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向主直接负责。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我和我弟兄合不来的话，我可以另外一个堂，我可以另外一个会。那当然我们知道是有那个危险，但是我们看这已经很靠近圣经了。但是可是呢，如果人今天肉体没有被主对付了，像新教徒也好，甚至于将来甚至于跟随唐贵主义的弟兄们，你看见说如果不小心的话，你看见常常会让肉体得到上风。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有人就告诉我们说，今天为什么神的儿女吃喝努力，如果在天主教里面有一个，如果在这改革中里面，你在德国就是路德会，如果你在这个瑞士就是改革中，那么为什么今天我们会分成这样四分五裂呢？那么当然有的人认为说，这就是因为唐贵主义所留下来的影响。现在呢，因为自由了，所以呢，你在一条街上你可以有不同的聚会。我们如果大家看法不一样的话，我们不要彼此相争了，我们大家彼此相爱，所以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那因此这个缘故，这就是为什么到二十世纪我们看见在神的儿女中间有这么多的崇拜。那弟兄姊妹，所以如果你把这些加在一起的话，我们现在这整个世界的发展还是回到刚才主的话里面所说的。主的话是怎么说的？主的话是很清楚的，就是说，就主的话就是说，你要坚梯形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因我借着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所以当我们读这些历史的时候，我们里面都有几分的担心，因为如果人的肉体来借用这些的话，你看见说都可以把它推到生命之外。新教徒实在是爱主，但不小心他们有的人可以上战场。我们知道说唐贵主义实在是神的启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但如果不小心的话，肉体可以躲在唐贵主义的背后，那这样神的儿女就完全失分了。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就看见杀敌实在是神的恢复，但是今天很重要，到底神那个中心的旨意，神永远的旨意是什么？所以当我们读这些话，再来这些历史，再来比较圣经的话，我想我们就会更清楚。好，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主，我把这些话继续的交在你的手中，但愿你借着这些教训，更多的教导我们。主知道我们今天应该怎样的来跟随，所以我们主，但愿你把上好的赏给我们，叫我们能跟随上好的。但愿这些的教训都是我们的见解， 这些的故事都能成为我们的提起，我们爱敬拜爱台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